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院监督委员会在星期三说，该委员会对中国最近涉嫌卷入黑客入侵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电邮系统的事件启动调查。委员会主席科默和两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要求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和国务卿布林肯在8月9号前提供工作人员简报。国会议员致函雷蒙多说，这个令到我们感到关注的是今次对联邦机构，包括好像你这一类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电邮账号攻击，反映出中国黑客技能和老练度的新水平。美国国会众议院几名共和党籍议员联名致函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商务部部长，对中国要求美国解除和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制裁表达关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和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等三名共和党籍众议员共同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对中国共产党要求美国解除和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制裁，以换取达成禁毒行动协议表达关注。这批国会议员在信当中说，中共正在利用美国人的生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减缓对他们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不要为了换取空洞的承诺而在我们的基本人权价值观上妥协。这批议员说，美国政府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是对拜登总统本人所说的人权将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中心的一个否定。我们不支持将取消出口管制或者制裁作为同中国合作的条件，我们正在考虑立法以确保行政部门无法绕过国会。麦考尔等众议员在信当中引述7月24号《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官员表示，美国必须要首先取消对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制裁，作为重启联合禁毒工作的先决条件。这篇报道说，中国公安部的物证鉴定中心因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与侵犯人权行为，在2020年6月5号被美国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这批议员说，这个表明中共继续试图将不相关的问题作为一种谈判策略，并且利用外交接触作为对中共认为的良好行为的奖励。据环境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显示，中国在2023年上半年批准了超过50吉瓦的新增煤电装机容组，这个使到这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更加专注于能源安全，而并非削减化石燃料的消耗。全球创纪录的热浪过后，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各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不过极端天气的影响促使中国建设更多燃煤电厂，以应对干旱对水电生产的影响，并避免停电。在星期四发表的这项研究负责人绿色和平组织的高玉和表示，中国政府使到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互相矛盾。郭和话，北京承诺2030年之前使到碳排放达到峰值，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做的在2026至2030年期间开始减少碳使用的另一个承诺，而家面临威胁。高玉和说，北京已经明确表示煤电将会2030年前以合理的速度增长。中国国家能源局并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要求对燃煤电厂以及他们的发电政策发表评论的传真。美国《华尔街日报》在8月1号报道，币安用户单在一个月就在中国进行了90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交易，而加密货币交易所自从2021年以来在中国一直是非法。该报引述内部数字以及这间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现任和前任雇员。《华尔街日报》说，这些交易使到中国成为币安远超于其他地方的最大市场，占全球交易量的 20%。 这个并没有计算由非常大型的交易商所组成的一个亚组。该报并没有具体说明交易发生的具体月份。币安起源于中国，但是这间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2017年在北京展开监管打压的时候撤出中国大陆。币安并没有就《华尔街日报》的这则报道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一名公司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
币安的网站在中国是被封禁的，基于中国的用户无法登录。这间加密货币交易所亦受到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美国监管机构审视，其交会起诉币安营运该机构所讲的非法交易和虚假合规项目，而证交会起诉币安和他的行政总裁赵长鹏，指称币安人为地夸大交易量，挪用用户资金，未能够限制美国客户使用他们的平台，以及就他们的市场监控机制误导投资者。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司法部亦正在调查该交易所是否可能涉及洗钱和违反制裁规定。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他的太太格雷瓜杜鲁多表示，他们结婚18年后宣布分居。两个人在星期三在 Instagram 上发布声明，说他们在多次有异议并且艰难的对话之后作出这个决定。这对夫妇在200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婚礼，他们有三个子女。杜鲁多办公室一份声明说，他们仍然一个亲密的家庭，苏菲和总理致力于在安全、充满爱心和合作的环境当中抚养子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声明又说，他们两个人已经签署了一份法定分居协议。杜鲁多现年51岁，是加拿大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的仔，他在2015年宣誓就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事首长星期三抵达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讨论上个礼拜尼日尔发生的军事政变，而同时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一起撤离国民。西非经济共同体上个月30号表态，给予尼日尔军方领袖一个礼拜的时间释放总统巴祖姆，并且恢复他职位，否则就会考虑使用武力。西非经共体的政治事务及安全专员穆萨表示，军事选项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后手段，但我们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他星期三在阿布贾对记者说，我们需要证明我们不单止会叫，还会咬人。西非经共体一方面派出代表团前往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和军政府成员进行会谈，另一方面亦对尼日尔实施制裁，包括邻国尼日利亚切断向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贫困国家的能源输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八一建军节前夕火箭军翼碎，习近平是不是被美国将一军呢？是不是想想着部署三军核武统一指挥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立法挺台，白宫又宣布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有前美军将领评论说这个可以改善阻吓中国的机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专访八名被香港当局通缉的其中之一的海外香港人袁公仪。袁公仪说不会屈服于压力，并且劝他的媳妇容海恩退出现在的香港立法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议会的筹委袁公仪日前在伦敦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警方悬红通缉他只会是弄巧反拙，令他曝光大增，其后再用家人向他施压亦不能够影响到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海外组织香港议会，而 被香港警方通缉的袁弓仪话，袁弘通缉以致家人被问话，都不会影响他的工作，怎样都不会屈服。他又劝新抱容海恩应该退出立法会。七月初，香港警方国安处指八个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袁弘100万港元通缉他们。七月底，袁弓仪长女袁妮望和幼子袁妮昌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带走协助调查。袁妮昌妻子、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亦都被带走问话。袁妮昌曾经公开话，近月赴美和袁弓仪短暂交流。袁弓仪就对美国之音话，当时有亲人在加州举行婚礼，但是为免连累他人，他自己就没有出席，只是期间和出席的儿子短暂碰面，谈不到两句。但是袁弓仪话，两人关系亲密，以往经常约定在海外见面，他说是正常亲人会面。他又说自己挂念袁妮昌和容海恩所生的两名孙女，但这个不会影响他的工作。
你怎样拉他们，就算你 不放他们，我的路线是不会改变的，我的工作是不会改变的。即是你要这样讲，他共产党就没得威胁他们。你如果我很害怕什么什么，那就对，下一次他就捉住他们不放，又逼你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即是我用的英文就是 non-negotiable， 我现在做的事是 non-negotiable， 你就算拉晒我成家都是 non-negotiable。咁就反而咧，佢就明白啦。你拉佢冇用，即系反而佢哋会安全。
香港保安局喺去年八月已经指袁弓仪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通缉佢。袁弓仪就话喺近日嘅袁弘发出之后，接受咗大量访问，对香港议会关注程度大增，网上直播同埋其后都有几万人收看。他认为通缉令是香港警方自行决定作出，没有经过北京同意，弄巧反拙，令到香港特首李家超没办法出席11月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他以为他做紧好叻嘅嘢，但实际今次的反响好犀利。因为你有个 bounty， 因为外国人呢對個銀碼，雖然都唔係好多錢啫，但外國人覺得有銀碼咧就係 very serious， 係嘛？即係多數都係你犯咗好重嘅罪，至會揾個有個幫字你嚟拉人噶嘛，係嘛？所以外國人今次好反應。
佢話：中共最驚嘅係人民組織起嚟，尤其係辦政黨同埋選舉。
即係你明白共產黨。第二樣嘢，錢冇所謂，地冇所謂，乜都可以俾你，權冇得俾你，權唔肯俾人民，俾你都唔緊要，佢都可以控制到你。
容海恩去年登報，宣稱同袁弓儀脱離翁式關係。容海恩喺通緝令發出之後，亦都公開勸對方回港自首。袁弓儀話：如果佢哋兩個再有機會對話，會同佢咁講。
我叫他退出中，退出同共產黨有關，退出立法會啊！真係噶，好多人做緊嗰陣時咧，哇！我又要升級啊，又喺共產黨嗰度，又要即係叫做咩啊？即係表忠啊！對共產黨要表忠，有級升。同共產黨做嘢嘅人，我見得多。我喺北京住咗10年，我喺上海住咗10年，同共產黨獻殷勤嘅人，個個收場都唔好嘅。啊、你睇睇而家啦，嗱，睇睇林鄭啦，嗰種寂寞法，嗰種寂寞法真係不甘寂寞而家，冇人理佢，嗰種咁嘅啊，下一個就到李家超噶啦，用完即棄啊！佢覺得李家超點解你搞唔掂經濟啊？佢唔明佢自己搞壞咗經濟，佢又攞個責任推翻落推落李家超嗰度，呢個係第二個即係最有寂寞嘅。你李家超的位置都沒有做到，你這個普通的立法會議員遲早好像葉劉那些全部都是流東西來的，根本他不知道共產黨，但劉少奇林彪都可以廢，你是誰而已，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理誰，用完即棄。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
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7月28号，就在美国白宫宣布将会向台湾提供3亿4500万美元军事援助的同一日，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亦共同提出了对应参议院版本的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以协助台湾增强防卫能力，抵御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之前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新的年度国防授权法，里面包含很多支持台湾加强防卫能力的条文。一名退役美军将领说，国会和行政部门采取了应对中国威胁的重要行动，将能够令到美台作出更好的准备，以更好地压制中国的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6月中在参议院提出的法案，当时他已经预告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帕斯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班克斯将会在众议院提出相应的立法。众议院的立法内容和参议院的文本一致，亦都使到立法程序变得相对简单。帕帕斯众议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旨在是通过下列方式加强美台军事关系。其一，加快并且优先处理美国对台军售。第二，厘清台湾关系法当中关于美国武装台湾的授权。第三，建立美台定期联合演习训练以及是专业交流。最后是建立一个台湾关键弹药采购基金，将会用于乌克兰弹药生产能力的授权应用于台湾。在这个新的立法之前，美国众议院以及是参议院亦都分别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多项支持美台的加强军事关系、增加联合训练合作以及是加快提供台湾军备的条文。两院仍然是需要协调达成并且通过文本一致的法案，才能够交给总统拜登是签署成法。国会和拜登行政当局接连采取提升台湾自卫能力的行动，受到美国退役军事将领的肯定。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作战部主任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国会和拜登行政当局都会为美国和台湾能够更好地应对和中国的冲突采取重要的行动。这个这样做的同时，亦都改善了阻压中国共产党咄咄逼人行动的机会。目前是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创新中心总监的蒙哥马利将军在该个智库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为台湾而使用总统提取权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将允许向台湾部队快速提供设备和服务，加强台湾过去三年来增加自身防卫开支的影响作用。曾经担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政策主任的蒙哥马利说，参众两院在2024年的财政年度当中都同意对台湾的对外军事融资受助的项目。他认为众议院批准的5亿美元比参议院更有意义，但是重要的就是让这个项目能够开始。他说，对外军事融资的援助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来资助美国对台湾部队提供的更多训练，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的能力，如果美国和台湾要展现协同作战的能力。蒙哥马利介绍说，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包含了几个和台湾有关的重要条文，例如要求对外军售的改善、更多详细的双边计划、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常设总部的指导原则，以及有关研议一种聪明简便的方式以更快地交付鱼叉导弹的指导原则等等。众议员帕帕斯在有关推出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的联合声明当中说，当台湾持续面临着安全和主权的威胁的时候，美国必须要重申我们对台湾长期合作的支持。他说，在台湾面临着潜在的冲突的情况底下，这项的立法将会以台湾的韧性为优先，并且加快交付台湾急需的资源，以确保他们掌握有效的自卫能力。 众议员班克斯亦都表示，佢好自豪咁能够同参议员鲁比奥一齐领导呢个跨党派努力壮大台湾嘅防卫。佢话习近平主席嘅极端言论使到情况变得清晰，呢个就系华盛顿嘅立法者现时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以阻压中国嘅入侵。鲁比奥参议员亦都指出，随住中国积极响台湾附近采取咄咄逼人嘅军事行动，紧张局势正在持续升级。佢话毋庸置疑，压咗入侵台湾必须系我哋重中之重。编号1997嘅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嘅条款，包括咗每年定期审视美国对防卫台湾嘅政策计划，将美国对外军售项目下嘅对台军售纳入快轨，修改台湾关系法，将美国提供台湾嘅防御性武器嘅文字改为有助于阻压人民解放军咄咄逼人行动嘅武器，建立美台军事规划机制以应对当前以及系未来可能发生嘅情况，禁止美国国防部合同商同任何由中国政府或者系中国共产党控制嘅企业有商业往来。此外，法案亦都要求设立一个名为系台湾关键弹药采购基金嘅经常基金，并且增加美国弹药储备生产能力。拜登行政当局在上个星期宣布，将会提供台湾的$3.45亿军事援助，是美国国防部在总统提取权之下对台湾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不过这一笔的军事援助包含的武器清单仲未明确。中国政府批评华盛顿这个做法是向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这个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星期一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的一些势力出于冷战思维，持续通过军售、军援、协训等恶劣行径加强美台军事联系，是在度鼓励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衅，加强两岸对抗，以及是台海形势紧张。他还说，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海形势，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拜一建军节的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晋升前海军副司令王厚斌，前南部战区空军政委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对今次跨军种的主官任命，部分军事专家说，恐怕坐实了火箭军被美国情报圈策反泄密的传闻，亦代表了习近平大失军心，火箭军以战力大损。但亦有专家说，海空军高官空降火箭军，或者代表着习近平已经向三军核武统一指管部署，以扩大中国的核威慑力。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火箭军高层近日频传遭整肃。综合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前司令员李玉超和他的前后任副手刘光斌、张振中传出因为涉及贪腐已经被带走调查。而另外，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亦传出6月初上吊自杀。但是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在他去世三个礼拜后才引述解放军内部的通报，说死因是脑出血喘死。消息见报后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议论纷纷。火箭军前高官纷纷传出落马之际，中国国防部透过新闻稿发稿，习近平在7月31号正式任命王厚斌和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换言之，李玉超和徐中波已被免职。对有关发展，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坐实了火箭军高层向美国情报单位泄密之后引发习近平严查的种种传闻，调查范围扩及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以及刚刚被免职的前外长秦刚。 姚成燕判今次中共的反贪调查恐怕源自于美国空军大学去年十月底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结构报告。这份报告上从火箭军司令部下至炊事班以至基地坐标都被披露。如果不是火箭军高层泄密的话，美国的情报搜集恐怕没办法这么全面。姚成分析，今次报告公开之后，中共肯定严查，亦疑似破获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一个30人规模的间谍网。这个恐怕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五月之所以秘密出访北京的原因之一。姚成说，知情人士向他透露，应该是李玉超的仔向美国泄露了火箭军的机密资料，导致李玉超从会议室被带走接受调查，并牵扯到作为中国情报首脑机构的战略支援部队，连司令员巨干生亦被带走调查，只不过他是因为泄密或者贪腐问题被查，就无从抗应。姚成说，中国军方的人事内幕很难证实，但是合理推测，因为涉密事件发生在美国，所以前外长秦刚在驻美大使期间的婚外情因为涉密案曝光，再加上他的绯闻对象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应该是隶属军方的情报人员，所以秦刚恐怕还在接受调查当中。他说，这一系列事件串在一起，就是涉密问题、婚外情、腐败都不是大事，而且火箭军是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
它的海空军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劣势。
姚成说，解放军的海空军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劣势，他唯一能够拎出手对对方有威胁的就是火箭军导弹。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就放在火箭军这里，因为火箭军一旦打上来，他对美国本土有威胁，所以美国花大量时间精力在这里搞火箭军，最后将火箭军的资料搞出来，一方面是数据情报，第二方面也有策反的嫌疑。亦因此姚成怀疑，如果吴国华好像他的老长官太子党张小阳所透露的，在屋企三楼上吊自杀，他寻短背后的隐情恐怕是涉及泄密，甚至被美国策反等重大的情节，否则身为中共情报的大头目之一，吴国华何苦要自我了断呢？中国的政治运作太不透明，针对解放军人士的臆测难免分传，但是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就提醒，不应该忽视习近平派任海空军将领领导火箭军的严肃性。他说，中国火箭军迟早要跟海空军的战略打击部队、核反击在台或者指挥体系进行整合，达成三合一统一指挥的核武战略，相当于美国核导弹的统一用兵指挥作战策略。
将海军跟空军的核反击武力啊，跟核打击武力啊加以整合，这是必然的趋势。
张敬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将海军和空军的核反击武力和核打击武力加以整合，这个是必然趋势。他基本上推断，海空军的有关核武部队的幕僚老早就已经进入了火箭军的相关幕僚体系里面任职，所以当这个系统逐渐成熟，可以均衡掌控局势的时候，才有高层人士例如黄厚斌、徐西成的调动，他们总算向三合一统一指挥的核武迈进了。张敬说，解放军的指挥和政工体系都曾经出现跨军种或者跨兵种的交叉任职，所以海军出身的黄厚斌和空军出身的徐西盛入主火箭军并不稀奇，但他们两个人如果具有核导弹部队和空军轰炸机部队的背景，对于习近平部署三军核武的统一指挥管制权将会是更明朗的方向。据夏威夷太平洋论坛位于新加坡的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亦同意，习近平试图将陆基式的核导弹伸延到可以从空中或者海上发射，这个将构建出现代化的核阻吓武力，因此这个最新军事部署应该比他在党内发动的反贪污调查更加重要。
I think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in order to have a modern and effective nuclear deterrent，
尼尔对美国之音说，而家的发展是为了建构现代化有效率的核系核阻吓武力，解放军要打造所谓的核武三位一体，亦即是从三个方位达成核导弹的核阻吓力。 這個戰略更多是將核武器放上戰機、潛艇，而並非單靠陸基型導彈。尼爾說，美蘇冷戰時期兩大核武國家比拼是誰有更多從陸地發射的核導彈，但進入現代化的核武對峙，更激進具攻擊性的核實力將是具有可以從空中、海上和陸地上發射核武的多元阻嚇力，令到對手猜不透下一波的核武攻擊將會從哪裡開始突襲。不過，尼爾說，中國的核武力越強，習近平就越需要確認軍隊對他和共產黨的絕對忠誠。但是解放軍的貪腐問題根深蒂固，習近平十年內在黨內發動了一共四波的反貪調查，一方面清黨，一方面亦為自己整肅異己，但是貪腐和向心力對他仍然一個難題。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認為，習近平在軍中回天無力，他例行反腐，但是選擇性捉了兩三百人，將軍人都全部都得罪了。另外，他推行的軍改更加是敗筆，只是為了找權，從未從戰鬥力的角度去考慮，所以一批將軍都悶著一股氣，根本不會聽他指揮出兵打仗。姚成又說，王厚斌和他在軍中是老鄉，關係很好。姚成斷言，業務能力中下的王厚斌不可能鎮得住火箭軍，而且火箭軍是高科技軍種，涉及太空、衛星和導彈技術，都不是王厚斌能夠馬上上手的。另外，習近平放住火箭軍內上百名將軍吳內生，亦代表他對整個火箭軍的不信任。
他這個人的優點跟話會揣摩領導的意圖，他的缺點是他是參謀出身，他沒有帶過兵。
姚成說，王厚斌這個人的優點聽話會揣摩領導意圖，他的缺點就是他是參謀出身，沒有帶過兵，他一直在機關，他亦沒有專業，基本上他就是靠聽話上位的。他去到火箭軍去，沒有可能鎮得住火箭軍。首先他不懂業務，軍隊不服你，看不起你，所以不要指望他到火箭軍能夠改過火箭軍，改不到的。但是他會保證他烏沙帽，因為他聽話。这个是中共现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奴才不用人才。据公开资料显示，1961年出生的王厚斌曾经担任总参谋部办公厅综合研究室主任、东海南队副参谋长兼舟山基地副司令员。他在2016年初担任海军南海舰队参谋长，后来上调海军总部出任海军副参谋长。他在2018年底升任海军副司令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紧张关系日益升温之际，美国的亚裔亦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州圣盖博士市长丁贤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说，虽然在美国亚裔面临的歧视长期存在，但是近年来美中关系恶化，更加容易引发针对亚裔的仇恨和犯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丁贤宇强调，美国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亚裔只要敢于发声，投身社会，加强和其他族裔的沟通融合，就能够成为美国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将俄罗斯看作为是头号威胁的人只是占17%。这份调查中显示，在这次的涉及到全球24个的大规模民调当中，2/3的受访者对中国保持负面的看法，不喜欢或者非常不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占比是更高，达到3/4。美国加州圣盖博士市长丁贤宇对美国之音说，大家对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负面看法很容易转化成为亚裔，特别是华裔的歧视甚至是仇视。他说，美中关系紧张，对在美国的华人一定会有影响，就好像二战的时候一裔美国人被关入集中营一样，两国关系紧张很容易引起了更多的亚裔仇恨以及犯罪，这是我们不希望亦都不愿意提到。政府是政府，老百姓是老百姓，老百姓想要正常的生活，作为地方的市长，包括我们的市议员，希望能够将事情分开来，让老百姓过安逸的生活。丁贤宇认为， 從美國社會來講，對亞裔的偏見一直存在，只是在政治環境惡化的時候顯得更加突出。消除仇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因為這種仇恨是出於長期的隱藏性偏見。美國是需要時間對亞裔的長期偏見慢慢地消除。丁言玉指出，在美國的華人其實一直在度為消除仇恨而努力，就好像2021年亞特蘭大按摩中心槍擊事件之後，亞裔社區組織遊行抗議種族仇恨，48小時之內就得到30多個華人社團以及20多個華人議員的支持，有1000多人參加，這個說明了大家都是很重視。他說，我們感激這些社團的民選議員，美國本身對亞裔偏見是很嚴重，他看到在那些美國出生的亞裔青少年在公開演講當中說，從小被其他的同學認為不是美國人，他亦都曾經同一個同事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走上街上，當時正好是競選，遇到了一大堆搞活動的年輕人，他們是沒有戴口罩，我們亦都沒有，他說衝著是喊戴上口罩，意思就是你是亞裔，你有病毒，我們需要同其他的族裔有更多的溝通，不能夠做只會埋怨的事情。作為第一位曾經是中國的留學生、第一代上海移民的美國市長，丁言玉的經歷和努力同美國亞裔的奮鬥和堅持產生深刻的共鳴。丁言玉在2020年3月當選為新加坡李埃爾市的市議員，並且在2022年擔任市長，雖然因為英語不是他的母語而面臨著很多的障礙，但他克服了這些困難，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以及社區當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堅信作為一個為自由以及民主的國家，美國擁有豐富的機會，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努力實現改變。他的願望是鼓勵更多的美籍華人移民積極參與政治，為社區以及市民服務。他說，當談到了如果是沒有來到美國，他在中國會不會亦都走上政壇成為市長的時候，丁言玉直言不諱地說不會，他的出身不好，是資本家的後代，絕對不可能從政，實際上他是資本家的孫，但從來沒有一日享受過資本家的生活。丁言玉指出，中國從一出生就將人劃入為是三六九等，我們從小被教育劃人人平等，長大之後發現並不平等，首先制度就是不平等，甚至將人分為是什麼紅五類以及是黑五類。丁言玉認為制度本身就不應該有特權，但是中國到處都是特權，這個是不可以，我國亦都不可以，政治應該是為了大眾的利益，而不是服務於一個人，就好像我們市政府會尊重每一個人的提議以及建議一樣，我們給予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流程化的幫助，但是你要是想要特權，對不住，不可以，這處是美國，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合規合法。他說，坦率來講，他的個性是並不是適合在中國從政，在中國走仕途必須是要被領導看重，要阿谀奉承，這些是都做不來。丁言玉仲表示，細個的時候他真的是不喜歡政治，到美國的初期亦都沒有想過從政，但是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美國的制度鼓勵我們是這樣做，讓我們當上了市議員以及是市長，因為在美國他只是需要服務好他的客戶，做生意完全是靠服務，做事業亦都並不需要靠關係。丁言玉說，他的性格比較認真，選舉當中有很多的挫折，越是有挫折越是要全力以赴，不理選不選得上，開票的過程亦都同雲西飛車一樣，最終他是以14票贏了前面三個任期的對手。美國有一句說話就是叫做不投票別抱怨，說明了每一票都是很重要，在我之前當選的人當中，前一次的人贏得5票，再前一次的人贏得2票，這個就是美國的制度。作為第一代移民，我們感謝美國給予我們的機會，令到我們擁有良好的教育、工作以及生活。丁言玉表示，在美國生活工作了幾十年，這一處的民主以及自由使到他心底裏面要報效這個國家。他舉例說， 美國有絕對的集會遊行自由，即使是在疫情的期間，政府照樣給予抗議遊行者以保障，因為抗議行為以及集會自由是美國憲法給予的保障。30多年前到美國自費留學，自詳為是洋插隊，就是不想參與中國的政治，想有好的生活、教育環境。事實證明美國確實有好的制度、環境，老百姓好好工作就能夠安居樂業，因為美國的制度是很嚴格，對有錢有勢的人會有很多的限制，限制他們胡作非為。作為成功走上美國地方政壇的第一代華人移民，丁賢宇和其他的志同道合的人不單止對美國感恩，更加致力於培養下一代政治領袖。他認為不發聲的亞裔無異於雅裔，所以一定要鼓勵亞裔年輕人發出自己的聲音。他說我們每年組織演講的比賽，讓學生探討和社區政治相關的話題，激勵他們成為亞裔社區的發聲者，並且倡導其他的社團組織開展更多的活動，鼓勵年輕人站出來發揮自己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張木林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以微博为主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几日里面逐渐加强审查力度，开始过滤和删除和黑龙江齐齐哈尔一间中学体育馆塌陷有关的讨论。之前这宗造成包括10名学生和一名教练死亡的致命塌陷事故引起了网民的悲愤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的体育馆是发生倒塌事件。当时该校的女子排球队正在馆内训练，他们当中的多人在这次事故当中遇难。齐齐哈尔市政府在星期一晚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在与体育馆是隔离的教学楼施工过程当中，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置于是体育馆的屋顶。这些珍珠岩遭遇雨水天气浸水之后重量增加，导致屋顶负荷增大，从而引发倒塌的事故。事发后一位的学生的父亲讲话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一位家长说政府派警察对受害学生的家长实施监视，他是没有派人向家长介绍和通报现场搜救行动的进展和他们子女的安危的情况。一位站在医院里面被人群是围绕的父亲说，你们这些警察同志，你们是来维持秩序的，怕家长闹事。他說我們是沒有鬧事，但警察始終是衝在前面，齊齊哈爾是這樣的態度嗎？這段視頻已經在微信上收穫了超過10萬點讚、10萬轉發和近3000條的留言。一位網民留言說，身為父母看著是覺得太難受了。另外一個網民寫說，出事了，那就是掩蓋著為什麼不跟家長溝通呢？在沒多久之後，另外一段視頻出現在網絡上。視頻裡面一位家長質問一位官員模樣的人，為什麼一定要簽字才能夠看到是仔女的遺體。他說等了好幾個鐘頭，不告訴我知我仔女的情況，我不簽字就不讓我見。另外一位家長就問了，我認我自己的仔女，用不用是聯繫省長呢？這兩段視頻裡面家長所描述的遭遇被大量網民同情，很多人對齊齊哈爾當地政府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的冷漠和官僚作風感到憤怒。一位叫做生活原色調的網民在微博上留言說，控制情緒是不是要跟大家是笑起上來呢？事發後的一到兩日裡面，多個與齊齊哈爾事故有關的熱搜話題是登上了微博的熱搜話題榜，中國的官媒都很快對這個事故是表態。7月26日，中国央视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齐齐哈尔市政府在安全检查上过于形式主义。文章写话，大家盼望的是真实、用心、严格的安全检查，不要每次总是等到事故发生之后才开始认真起来，不要每次都等到无辜的群众遇难之后，检查者才意识到生命的宝贵，更加不要等舆论怒火冲天的时候，再将安全检查当成是平息愤怒的工具。北京日报亦都发文话，悲剧令人痛心，必须追责到底，期待有关方面进一步彻查，与逝者家属做好沟通和善后工作，是给所有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但有关齐齐哈尔体育馆的倒冧的讨论在跟着来的几日里面逐渐从微博等社媒平台上消失。在事故之后，一位网名为好好练一拳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张似乎是齐齐哈尔事发中学女排队的合影，并且配以文字，我最好的朋友全部走了。一张照片和文字描述被微博博主名侦探吴亦凡转发到微博之后，收获了超过150,000点赞和4000条的评论，这条贴文已经被微博删除。另外一些民众到事发中学外献花的照片亦都在微博上被审查。截至北京时间在星期六凌晨，微博热搜榜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条与这次事件有关的话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测试发现，多条有关这个话题遭到微博系删除。这些话题包括齐齐哈尔34中体育馆倒冧11人死亡、齐齐哈尔塌陷的事故是家长是怒斥医院不准认尸、齐齐哈尔遇难的女孩母亲街头痛哭、齐齐哈尔34中前悼念的花海、齐齐哈尔全城送别和不该对齐齐哈尔事故保持沉默等。每个话题搜查的结果都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搜查的结果是不予显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评论题目是《中国是一个颠倒的罗刹国》。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也是文章的内容。被称为情歌王子的歌手都朗在沉寂10年之后携带他的《山歌庙斋》专辑重返乐坛，因为一曲《罗刹海市》走红大江南北。这个专辑的风格和他留给公众好深印象的带有西北粗犷情调的爱情歌曲是明显不同，又合了民歌、小调和摇滚。不过刀郎今次就广受好评，得到舆论极大热度的关注，不单只是他的唱法改变，更多的是罗刹海市的歌词令人刮目相看，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含义。有人将他解读成刀郎是用这只歌去嘲讽乐坛虚假繁荣，特别是曾经打压过他的四位歌手。有人认为刀郎这首歌是用音乐描绘目前这个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世界，是对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辛辣讽刺。要理解罗刹海市的寓意，先要了解蒲松龄的同名文言小说，因为刀郎这首歌正是取材后者，借用了蒲松龄小说的人物和部分情节。蒲松龄在这一部小说当中虚构了一个现实当中没有可能存在的罗刹国。在某年某日，一位叫做马契的中国人在海外经商，因为台风误入这个国家，发现了这里的人长得奇形怪状，以丑为美，以丑选官，越丑官就越做得大。这个完全是个人对美丑的正常认知颠倒的世界。马奇是一个美男子，但在罗刹国人人对他是避之不吉的。后来经人指点，他将自己的面就涂到漆黑，向丑去看齐，众口反而赞誉，还被国王封为大夫。这个是一部小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刀郎在他的罗刹海市的歌词当中说，罗刹国向东26000里，过七冲月朝海三寸的黄泥地，只有那一条一有河，河水流过九九营，九九营当家的叉杆而换作马户，十里花墙有韵名，他两耳旁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定，每一日钻窝里把蛋来饿，老粉嘴多半会儿，以为自己是只鸡，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幼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欧兰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打西边来一个小伙儿，他叫马契，美风之笑剔堂华夏的子弟，只为他人海泛舟搏风打浪，龙游险滩落地护地，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岂有华堂登珠九，哪来鞋拔作如衣， 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不难发现，他是要用蒲松龄的小说去达成自己的歌词意涵，后者是通过这个好像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去表达对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愤怒。在蒲松龄眼中，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以丑为美，美丑完全颠倒的时代，好人不得志，坏人飞黄腾达，一个人不同流合污会被排斥受到打击，戴上假面具之后呢反而被大家接受。正所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世家之癖，举世一切。刀郎或者同蒲松龄一样对人性的冷暖有同感，他被好多人认为是要报十年前乐坛的四位大腕，就是那英、高晓松、汪峰同杨坤对自己打压的一节之仇。这四个人被大众视作为乐坛的既得利益者，当年是他们对刀郎的不公正指责令到刀郎在乐坛消失。现在刀郎带着新歌重返乐坛了，对四位进行了极尽嘲讽之能事，大快人心，得到舆论的呼应和支持。刀郎的新歌当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在内呢？很难说没有。歌词当中部分明显的谐音隐喻容易令人联想到他和四个人之间曾经的恩怨。不过将刀郎的罗刹海市当成乐坛的私人恩怨，要报一战之仇，显然是拉低了这首歌应有的内涵和他的深度，甚至亦不只是要抨击乐坛以美为丑的现象。于是一种说法就认为刀郎的新歌是讽刺当下中国的现实，因为公众很容易将歌词并进一步去引述蒲松龄的小说来和目前的现实对比，发现呢是非常惊人的相似。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同样就好像蒲松龄的小说描写的罗刹国，或者好像刀郎歌中的马虎一样，美丑不分，是非颠倒，将假的讲成真，真的反而变成假，指鹿为鸡，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不可以在现实当中举出很多这类的现象的，例如正常社会发生各种的灾难事故，不理是人为或非人力所造成，标准的作业程序是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故的真相，去安抚受害者，令到他们知道他们的悲痛有人聆听，并且是采取补救措施。不过中国出现灾难，官方第一时间就是瞒，实在瞒不住了，引发群集的舆论效应了，就派警察到受害者和家属进行维稳，怕他们会搞乱事。最近发生的齐齐哈尔一间学校的体育场馆倒塌，死了10个学生的事故，就是这种处理手法。他实际是假定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家属会乱来的，向政府提出过分要求，要政府是落不到台。换言之，官方这样去处理事故是预先假定受害者和他的家属会是刁民，这样当然不是去解决矛盾，而是去激化矛盾，令到事情变得更加难解决。官方其实亦并非不知道这种解决手法是不对，但是已经形成了定势，就很难改正过来。又再例如习近平会不会对他的党员和干部要求重温建党的初心和使命，并且将初心和使命解释成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但是实际上有多少党员和干部心里面真正装有人民，真正为这个国家做事，群众是明白的。现实当中调子唱得越高的官员背后做的坏事可能是越多，通过各种貌似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窃取人民的财产，救他的子孙后代享用几十甚至是接近100年甚至更长。所谓的初心和使命不过是用来获取个人的家族利益的一块借丑布。看看现在这几年反腐令到多少贪官原形不露就够了。在中共的这个腐败的官僚群体当中，最虚伪的就是作为总代表的习近平。他口口声声高叫人民利益至上，强迫官员要同人民打成一片，但他本人对人民就非常害怕得要死，不敢近距离同人民接触一步，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宪法至上，但是自己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高居宪法之上，口口声声说中国实行的是全过程民主，这个民主比西方民主好上1万倍，但从来就不敢开放一场真正的投票选举。 咁全过程当中冇见过群众嘅半点影子，咁口口声声要保护个人嘅私有财产，但系当局随便揾一个罪名咧，就可以将企业家嘅合法嘅私人财产剥夺。因此就好似刀郎喺歌词当中唱嘅，欧兰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虽然每一个政体言行不一的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只不过中共的问题是在于他明知不会去做，但偏偏用一个崇高的目标去呃人，为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习近平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他将虚伪当真诚，个人真的相信他的一整套指鹿为鸡、有背民心的统治术是为民众好、为国家和民族好。这个是很多对现实不满的人从刀郎的罗刹海市歌词当中读出的含义。至于刀郎本人是否有这个意思呢？敢于影射中国现实呢？就只有他才知道了。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到底是讽刺乐坛的不良现象，包括曾经遭受的不公压制，定或是讽刺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这个是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舆论就是这样想，推动这首歌令到更多人去了解和传唱，将刀郎塑造成一个带有符号意义的当局的讽刺者角色。刚听过的是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最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指出，今年是最初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是25周年。他说对一项人权保护了25年，这项人权关乎美国历史的根本，是我们国家认同与治理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第一修正案当中得到明示，而且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侯塞恩大使说，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包括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基督徒。他说今年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与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进行了广泛合作，以保护他们的成员的宗教或者信仰自由。他们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无情压力，即使他们在4月7号逃离中国之后亦都不能够幸免。近年来家庭教会受到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沉重压力，很多知名的家庭教会被关闭。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成立于2012年，未向政府登记，因此是非法的。据维权团体说，教会成员受到了政府当局骚扰，教会的聚会经常遭到警察突袭，当局用威胁关闭他们经办的一所地下宗教的学校。随着压力持续加大，会众投票决定离开中国，很多成员在2019年年底到2020年初期间是离境。这家深圳教会的自由之旅首先始于逃至南韩的济州岛，由于获得庇护的希望有限，教会成员再度逃离，这次是前往泰国。拉沙德侯塞恩大使解释说，在他们因为签证是过期而在泰国被捕之后，由于担心他们会被强行遣返回中国，维权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宗教自由办公室呼吁释放这些中国的基督徒。他说，由于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及国务院更大范围的努力，还有与国会以及其他美国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他很荣幸在教会成员抵达美国达拉斯沃尔堡机场之际欢迎了他们，并且高兴地看到他们在5月16号在德州的一家的教会安全地庆祝复活节。侯塞恩大使说，他们作为美国人团结埋站在一起，为了那些因为自己的宗教或者信仰而蒙受苦难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
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